女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大家都很熟了，我们就不翻圣经了。这次我们出门第一站是澳洲，不是澳洲，澳门。我们在澳门有六天的聚会，最后三天是看到那个最近的教会历史，因为传到中国的福音是从澳门登陆的，所以我们在那边看一下。那第一个到中国的传教士是马里逊 Robert Morrison， 我们看了一些他的故事，也看了一些他留下来的古籍。这个马里逊他是生在一个基督徒的家庭里面，他得救以后他就听到主的呼召，说你们要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他就答应主的呼召，他愿意撇下一切到中国来。那个时候他是在英国，那个时候英国离中国要远多了，因为现在只要几个小时，那个时候他坐船需要六个月最少。他答应主的呼召要来的时候，他没有困难，他愿意撇下一切。但是他的父亲，他的母亲已经去世了，他的父亲和他的朋友都舍不得他离开，而且觉得他在留在英国的话更有前途，也可以深造。但是呢，他也是有点挣扎了，他就写信给他的父亲，他说他已经决定为着主的缘故到中国来，因为英国有很多的工人，中国那个时候没有人到中国来传福音，他是愿意到一个没有人的地方来。他跟他父亲说，如果你有理由能够说服我，让我里面平安，我情愿不来中国。他应该很孝顺他的父亲，但他父亲也是一个爱主的弟兄，他父亲就哭了，而且为他祷告，他说我愿意遵循主的旨，我不愿意违背神的旨。所以我们就在这里看到一个父亲，他爱他的儿子，但是他更爱主，也看到一个儿子，他是孝敬他的父亲，爱他的父亲，但是为了主的缘故他愿意来到中国。他来到中国以后，他当然很多很多的困难了，他是第一个把圣经翻成中文的，翻成汉文的，他也是第一个写第一本的那个汉英字典。所以后来的传教士，后来的基督徒都得到他的帮助。他也在澳门结婚，但是他结婚只有12年，他的妻子就去世了，因为太辛苦了，他的妻子身体又不好，那他的妻子也是葬在澳门。我们也看到他妻子的坟墓，看到他的坟墓，他们都葬在澳门。那他还有两个，那个时候他有两个孩子，一个儿子一个女儿，他需要把他送到送回英国去读书。他是为着主的缘故与他的儿女分离，他写信给他的哥哥说，他好像说有200英镑吧，一磅为儿子，一磅为一百磅为儿子，100磅为女儿，希望他们能够得到好好的照顾。但是他说他们的生活简单朴素就好了，最重要的是他们能够及早敬畏主，这就是智慧。所以我看到他的心，他爱他的儿女，但他更爱主，他也希望他的儿子将来也能够成为一个汉学家，有负担传福音给中国给华人给中国人。他的儿子果然后来 圣约翰是讲，也接续他父亲传福音，又把他父亲翻译的中文圣经又美化了，又改进了。他，我们也看到他儿子的坟也是葬在澳门。所以我们现在得到福音的好处，是要有很多主的仆人，是主的门徒，他们被埋葬，所以开花结果。这是我们在澳门的时候我学到的。我们是从纽约来，在纽约我认得一个小男孩，他大概七八岁吧，他常常说，我长大了以后我要读哈佛大学，我要做医生，我现在一定要用功念书。那么大家就说，哎，这个小孩这么小他就这样有志气啊，实在很好。那大家问他说，你这样说是你自己要读的呢，还是你爸爸妈妈要你读的？哦，说是我自己要读的啊，我可以做医生，可以赚很多很多很多的钱。我想他虽然说是他自己要读的，一定是受到爸爸妈妈的影响啊。因为在美国，很多东方人，尤其中国人，都是对自己儿女的功课要求的很严，一定要他们读书读得好。有的时候我们看到一个姊妹说，哎，昨天你怎么没有来聚会啊？她说，哦，因为我的儿子功课没有做完，我要陪他念书。或者说，哦，我要送我的儿子去打篮球，哦，不能来。或者送女儿去学钢琴，不能来。这些当然是对的了哈，他叮咛儿女哈，用功念书，送儿子打球，送女儿学钢琴，都是他们的责任。但是会不会就给，我就想啊，会不会给儿女一个印象，觉得功课是比聚会重要了，弹钢琴也是比聚会重要，会不会给他们这样印象？如果反过来的话，能让儿女知道明天要聚会了，所以今天要赶快把功课做好，好好休息，明天有精神聚会。或者说这个篮球队它是主日练球，我可不可以参加另外一个篮球队，我可以好好主日聚会。或者钢琴老师的课可不可以改在没有聚会的时候，如果这样的话对他们实在是有帮助，就好像马里逊一样，能够让他们及早敬畏主，认识神，这就是智慧。我们有一个小孙子今年六岁，就前不久他的父亲啊，对我的儿子送他一个手表，那个手表不光看时间，上面还有五个电话号码，他按一个 button 就可以跟别人通电话。他一共有五个号码，就只那个电话只能有五个。他第一个号码是他自己的爸爸，就是我的儿子。他有重要的是有紧急的事或者没有事，他可以按一。Number one， 他就可以跟他爸爸通电话。那第二呢，就是他的妈妈。第三是他的伯父 Ezra。第四是他的姑姑 Esther。那么第五呢，就是他的祖父陈弟兄。哎，他祖父很开心，说：“哦，我在孙子心里还有地位，能够排到第五。”但是我那个时候就想，如果他的父亲啊，就是儿子能够告诉他的，就是我的孙子说，他应该把第一个 button 应该不是地上的父亲，应该是天上的父，那不是更好吗？啊，因为天上的父，你不管到哪里，随时随地都可以借着祷告，可以告诉天上的父，就不像地上的爸爸，有的时候说，哦，我在开会，不能跟你讲话，或者说，是电话录音，你留一个 message， 我待会儿再给你打电话，或者小孩把这个手表丢了，他就没有办法跟他的父亲联络。但是我们如果这个孩子知道天上的父随时随地，他都可以借着祷告用无线电话 打上去，天上的父绝对不会说我太忙了，一定会照顾他。我就是这些事情，就是提醒我自己能够把主放在第一位。那如果他把天父放在第一的话，他自己的父亲变第二，那么他的祖父就变成第六了。我想他的祖父一定很开心，虽然是到第六位了，他还是愿意的，是也是应该更高兴，因为孩子从小能够把主摆在第一位，就是我提醒我自己也是这样，能够把主摆在第一位，也是跟弟兄姊妹一起勉励，然后我们就是这样子。
我想把刚才我们那个姊妹提到那些圣经，我们把它读一下好吗？马太福音，马太第十章，马太福音第十章，第37节。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我们知道中文的翻译里面呢，是加上我的门徒。那么在希腊原文呢，其实就是爱父母过于爱我的，就和我不相配。然后在下面说，爱儿女过于爱我的，和我不相配。所以这个翻译呢，和我们普通所想的不一样。那么因为这里讲的儿女，讲的父母，当然讲的家庭，所以这一次呢，我们我有一个负担，就是要提醒弟兄姊妹，我们这个家庭不光是蒙主恩典的家庭，不光是蒙恩的家庭，我们这个家庭呢一定要配得上主，和主能够相配。那么这个很稀奇啊，主在这中文就是因为这句话不大懂，所以我们后来翻译的人才把它加上我的门徒。其实不是的，意思是说，如果今天我们跟随主，我们当然与主同行，如果与主同行，我们配得上配不上主，做儿女的配不配上的主，做丈夫的有没有配上主，做姊妹的妻子的有没有配得上主，只要我们能配得上主，那么一面你就看见这个家庭是和乐的家庭，也是在神心目中的家庭。我想为着这个配不配啊，我用一个比方，可能不是完全的，不过大家呢能有一点的概念。我还记得一个真实的故事，在北京大学曾经有一个校长，这个校长是个才子，但是很可惜呢，他长得是倒三角脸，脸不光三角形，而且倒三角形，所以呢，实在说来，就才华来讲，他是没有人赶得上他，所以他很年轻就做了大学的校长。那没有多久以后呢，他看上了这个整个北大的校花，所以呢，他就很年轻，很有才华，他就想说，希望能够有机会，能和那个女孩子呢，能够走到地毯那一段。那当然，他就提起笔来写信，写了信以后呢，我们知道等到这个女孩子收到那个信，虽然知道是校长写的，但是她很自然就把它放在一边，再放在一边，再放在一边。那么据说呢，大概写了100多封信。有一天呢，这个小女孩子，这个校花呢，非常的好奇，她说100多封信了，我要看看到底她里面讲什么。结果呢，她就把那封信打开，她就决定嫁给他。那么可见她的的确有才华。不过等到他结婚的时候有一个条件，意思就是说我可以嫁给你，但是结婚以后呢，如果我们两个人走，我们没有一个可能是两个人走在街上，有你就没有我，有我就没有你。所以最后呢，这个校长也答应了，是有情人的终成眷属。那么这是一个故事，但这个故事能稍微给我们知道一点什么叫配和不配。那当然就是才华来讲那是另外一件事，但如果就是外貌来说的话， 你看一个倒三角脸和一个校花走在一起是不配的。所以我们要记得，我们蒙恩得救以后，主总是要我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我们讲到一个家庭也这样，这个家庭不管是丈夫，不管妻子，不管做儿女，不管做父母，我们在许多地方，做父亲的叫人想起天上的父，做儿女的就想起我们的主怎样在地上，看见父怎样做他就怎样做，做丈夫的怎样爱他的妻子，因为基督爱教会，教会呢妻子顺服丈夫，因为呢教会顺服基督。所以实在说来，今天人只要看一个家庭，人就看见主了。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说这个家呢是配得上主的。所以今天我们问，不只是我们这个家到底是不是基督化的家庭，或者是不是蒙恩的家庭，是不是常常聚会的，孩子们是不是常常读圣经的，我们还要问一个问题，就是是不是在这个家里面，我们凡事都是让主来居首位。那配不配，主怎么说呢？他说爱父母过于爱我就不配，我们和主就不配。然后呢，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也和主不相配。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的主为着我们把所有都舍下了。当主钉十字架的时候，如果全世界只有一个罪人的话，他也为我们愿意舍命。他永远是把罪人摆在第一位身上。因着这个缘故，他明明钉十字架，他明明知道说他钉十字架的是一把刀刺在他母亲的身上，一点都没有错，但是为着抢救人的灵魂，他宁可忍受，宁可到一个时候，你记不记得圣经告诉我们说，他在伯大在这个科西玛尼祷告的时候，圣经怎么说呢？圣经说他汗如血滴。你看那一次如果不是天使来服侍他，很可能我们的主就死在科西玛尼。那么有的人就怀疑，会不会我们主怕死呢？不是，你听他的祷告，他的祷告说，父啊，若是可行，叫那杯离开我。那么后来你读马可福音，那个碑的上下文就指着那个时候说的。那什么时候？你知道十字架六个钟头最难的一段时间是什么时间？就他说父啊，他说神啊，你为什么离弃我？因为罪，所有世人的罪都压在他的身上，所以天父就掩面不看他，就在几万万分之一秒之内，弟兄姊妹，好像他本来与父交通从来没有断绝的。结果呢，因着这个缘故，我们的主从来不知道，他的字典从来不知道什么叫生离死别，他终于尝到了生离死别的味道。所以在旧约啊，称什么呢，称逾越节的故事叫做耶和华的夜。神按理来讲没有夜的，神只有白天，怎么会有黑夜呢？因为生离死别是跟夜发生关系。所以在我们的主的字典里面，神从来不知道什么叫夜，他与他的儿子从来没有分开过。但是你知道为什么在科西玛尼主一再的挣扎呢？他要问一个问题，如果真的为人钉十字架，难道说到时候因着罪人的罪都归在主的身上，等到父掩面不看他的时候，他就失去了父亲的笑容？但是弟兄姊妹请记得，他为着我们的缘故，就在天昏地暗的时候，就在整个这个圣殿里面，许多人到圣殿去领羔羊羔这个领逾越节羔羊的时候，那我们的主就在天地间喊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他前三个钟头还有父亲的笑容，所以为着讨神的喜悦，为着他来到地上把人放在第一位，所以你看他不只伤他母亲的心，他也伤天父的心，他也伤自己的心。他知道说他最不能忍受的就是那个悲，所以我们以为他怕死，不是的，他怕与父神分开。但是你想想看，今天为着答应神的呼召，他能够好像他爱神的旨意，爱神的托付远远超过什么呢？远远超过他的父母 永远永远超过他的儿女一样。所以这些所有的亲情有一个很重要的考验，就是我们到底是不是把父母，我们是不是爱父母，是不是爱父母过于爱主。如果是，我们就知道说我们不配了。我们可以是很好的父亲，很好的儿女，但是我们不配。那么做父做，还有呢，主说凡是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不要忘记我们都爱儿女，但是我们绝对不能把儿女放在主以上。所以什么时候能测验我们是爱主，是不是爱主过于，是不是爱儿女过于爱主呢？所以非常的简单。那许多时候呢，有的儿女怕父母心脏病发作，他再也不敢跟他传福音，这个叫爱吗？这个是恨他的父母，这并不是爱他的父母。所以我觉得这里是一个很重要的一把尺。今天我们如果要做一个蒙恩的家庭，我们要问一个问题，我们到底和他配不配？所以要紧是什么呢？要紧就是说，我们有没有爱父母过于爱主，我们有没有爱儿女过于爱主。所以如果在凡事上我们都让基督去守卫，那么弟兄姊妹，不错，儿女是很重要，儿女教育很重要，但是不要忘记儿女的灵魂更重要。所以一点都没有错，如果不知不觉的我们在那东妥协西妥协，我明明告诉弟兄姊妹说大家说主日是最重要的，但是慢慢因着儿女的前途，很多地方我们妥协了。所以我们许多时候我们是教导儿女，但是儿女在看我们在主面前什么样的情形。所以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要配得上主。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这一次我们希望说趁这个机会提醒弟兄姊妹，那么主一再告诉我们说爱父母过于爱我的和我不相配，然后呢爱儿女过于爱我的和我不相配。那每一个家庭的成员都要爱主过于爱父母，都要爱儿女过于爱父母。如果每一个成员都是如此，那么这个家庭呢就和主相配了。那么这个也就是磨成神儿子的形象，神最后的目的呢在我们身上就达到了。那么这个是马太福音，马太福音是讲说爱父母过于爱我的和我不相配，还有爱儿女过于爱我的和我不相配。那么这是个很重要的事实，主明明告诉我们说很多的家庭是蒙恩的家庭，但是很多的家庭他们爱儿女爱到一个地步，好像是把儿女放在主的上面。很多人爱父母爱到一个地步，先是父母是最要紧的，然后主是其次的。所以在这里要记得，主今天对我们有个挑战，有一个测验，就是我们是不是爱主是爱父母过于爱主。那么这个不要忘记是一个很在日常生活里主要测验我们。有的时候到了主日的时候，主去看到底是什么要紧，什么更重要的。那么常常在选择的关口上，我们就知道到底我们是不是尊主伟大，我们真的是不是每一个家庭的成员都是主是第一位的。所以我想这一点是非常非常的重要。那马礼逊就是很著名的知道的例子。平常我们知道神用一个人，我们不知道背后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家庭成就了这么样一个神所使用大的仆人。所以呢，我想借着这些见证，我们就知道说今天呢我们的家庭要配得上主。所以今天有个问题，就是我们配不配上我们的主呢？就是到底父母在我们心中的分量，儿女在我们心中的分量，是不是过于主？但是不要忘记，这不是说不要孝敬父母，这也不是说不要爱我们的儿女，这些都是神的教训，都是主的教训。那么但是为什么主要这样做呢？为什么主要这样挑战呢？所以当你读到这个路加福音的时候，你就发现挑战更严峻了。那么到底什么叫做爱父母过于爱我，不配合我不相配呢？什么叫做爱儿女过于爱我是不相配呢？那你就发现同样的一段圣经，但到了路加福音就变成非常的严峻。 我们好不好看一下路加福音第十四章。路加福音第十四章，第二十五节，十四章二十五节，有极多的人和耶稣同行，他转过来对他们说：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所以从表面上跟我们刚才的圣经很类似，对不对？就是说，我们如果不爱我，不爱主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姊妹和自己的性命，我们和主就不相配。但这里明明说，就不能做我的门徒。所以这些话比那些话严峻的多了，但在希腊原文里面更厉害了，所以常常是叫我们误会的一段圣经。这里怎么说呢？这里说，人若不恨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姊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那么这个就严肃起来了。那为什么主明明说我们要孝敬父母，主这里为什么要说恨呢？主明明告诉我们说我们要爱我们的儿女，儿女是耶和华的产业，那么为什么这里要说到要恨自己的儿女还有弟兄姊妹还有自己的性命呢？所以首先我们要弄清楚，到底圣经什么时候用爱，什么时候用恨。你知道每一次圣经讲到恨的时候，都不是对人来说的，除了撒旦人格之外，那是另外一件事。意思就是说，神爱人，但是神恨人身上的罪。所以每次讲到恨的时候，都不是人，都不是人做对象的。对人来说，要孝敬父母，要爱人如己。所以很清楚的，你爱人有一个基本的根基是什么？要爱自己。但这里告诉我们说，要恨自己的性命。所以到底这是什么意思呢？好像一个做父母的人，叫做母亲的人，他爱他的女儿，但是恨他女儿头上的跳蚤、头上的虱子，所以他恨不得把虱子去掉，但是他永远爱他的女儿。所以请大家记得，什么时候圣经用恨这个字，它的重点不是重在人，一定是跟因着人所带来一个畸形的发展，一个很不正当的情形。所以这个时候呢，你看见神所用的字用恨这个字。实在说来，这个字啊，你记不记得在旧约的时候讲到呢，圣经告诉我们说，雅各爱拉结，恨利亚。那原文的意思不要忘记，原文的意思就是说，实在说来呢，他这个恨这个字是个相对的，意思就是说，在两个人中间选择的话，现在呢，雅各很明显的是爱拉结爱的更多一点。所以没有错，如果讲的一个比另外一个更多一点，所以有的时候呢，你可以用恨这个字。所以我们知道说，圣经里面从来没有告诉我们是恨人的，如果恨人就是杀人。所以这里面很明显的一定对事不对人。那么现在我们要问，在家庭里面有一个情形发展到一个地步，到那个时候神说不正常了，神说不对了。在这个时候呢，你看见神告诉我们说，现在神的办法好像神用了一副猛药一样。因为如果再这样发展下去的话，这是不健康的。那么这里特别讲到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姊妹还有自己。所以很明显给我们看见，人伦是神给我们的。但是因为自从人堕落犯罪以后，你看你人伦之间的关系慢慢就发酵了，慢慢的你就发现有很多地方是不讨神喜悦的地方。那么请记得，如果现在神说要恨，不是恨那个人，乃是因着人伦的关系，因着罪的缘故，你慢慢发现这人伦中间的关系就慢慢不讨神喜悦了。在这个情形底下是要恨，在这个情形底下不是爱。你如果真会恨，才是真正的爱。很多做父母的爱儿女是溺爱儿女， 结果最后的结果是把女反而把儿女送到更远更远的地方去。所以我们要知道，今天许多时候我们以为的爱不是爱，许多时候的爱是恨，因为我们溺爱他，所以什么都给他做好了，结果什么事他都不会做。所以不要忘记了，有的时候我们以为是爱，其实是恨。那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形呢？很简单，就是因为我们都是罪人。所以因为我们是罪人做了妈妈，是罪人做了儿女，所以你看，就是做妈妈和爱儿女不错，但是许多时候是溺爱儿女。那个爱是没有原则的爱，那个爱的结果是什么呢？结果到了一个时候，儿女不会选择了。因为小的时候做妈妈，就是因为一个强的母亲一定带来一个很弱的儿女，所以妈妈就告诉他说，那你把这个牛奶给我喝进去，非去喝进去不可。在美国不是呀，美国他一定要问说，你到底是要这杯水呢，还是要让你选择的。因为从小你会选择，到了20岁你就会选择了。因为从小妈妈替女儿全部都打点好了，全部都选好了，什么颜色什么都是替她母亲做的，母亲很能干。结果等到她女儿真的20岁，她选择对象的，她不会选择的。所以选择的能力是小的时候培养起来。那妈妈很能干，妈妈实在说来可以一手包办，没有错，只要女儿好好读书就可以。但是不要忘记，这个爱是爱没有错，但等到有一天你就看见说，就是这个爱好像害了女儿的一生。所以我们要问说，我们真的懂得什么叫爱吗？我们以为说爱父母，那么好了，等到父母有心脏病了，现在不能跟他传病，一跟他传病，那心脏病发作怎么做？所以很多人爱父母就把父母送到地狱里面去，一点都没有错。那个爱到底是爱还是恨？所以明白吗？许多时候我们以为做父母我们会做，儿女我们会做，但是忘记了，我们是先是做罪人，然后才做父母。我们本来就是罪人，蒙了主的恩典。所以现在你看见在我们身上有一种不正常的情形，所以我们常常忘记了罪带来的果子，果子是一直进到我们的家庭里面来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你看见吗？主要问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主的意思不是和我们争儿女啊，主的意思不是跟我们争父母。主知道有一天你爱父母爱到一个地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到那个时候好像那个爱没有原则了，爱儿女爱到一个地步没有原则了，那么怎么办呢？主要释放你。如果你再不释放下去，你看你不对，不光对儿女着迷，你对父母也着迷。爱是对的，但是爱呢，可以到了一种情形，变化到一种情形，慢慢慢慢你就看它就膨胀了。所以大家要注意，这里讲的恨呢，有一个原因，有一个标准的。这个恨是什么恨呢？前面讲的人伦，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姊妹。那现在我们要问，那这个恨是根据什么模式来恨的呢？下面说，恨自己的性命，恨自己的性命，性命原文就是魂。恨自己的魂。那为什么我们的魂需要恨呢？现在我们就要看我们魂的故事，历史什么样的历史。所以我们都知道，在圣经里面，魂是指着我们思想情感意志来说的。所以当时神创造了我们的思想，因为什么呢？因为你知道说神是智慧的神，他把一点智慧的火花给我们，这就是我们的思想。他把爱的火花给我们一点，就变成我们的情感。他把意志的火花给我们一点，就变成我们的意志。所以我们思想情感意志加起来就是我们的魂。所以感谢主，神创造我们的思想情感意志的时候，你要记得人没有堕落的时候他有正常的比例，就好像我们身体一个正常的比例一样。但是很可惜，人堕落犯罪了。那堕落犯罪以后呢，你就看见这个魂就慢慢开始膨胀起来，就开始畸形发展起来。所以圣经里面呢，就称呼那个畸形发展的魂，就是叫做我们的肉体。而在圣经里面讲的肉体呢，都是讲的畸形发展。所以你如果仔细去读这个士师记，你读到那个摩利亚，你记不以色列人曾经亡在摩利亚王的手里，结果那个王的名字叫伊基伦，伊基伦就是肥牛的意思，他是非常非常肥胖的。所以圣经里面的摩亚都是预表我们的肉体。 那讲到我们的肉体，就讲到许多时候，你看见慢慢慢慢的，我们就从原来神让给我们的比例，慢慢慢慢，你看见我们就发展起来了。那么畸形发展起来，那么圣经怎么形容呢？是用胖子来形容的。所以你记不记得在四世纪讲到那个一基伦是肥胖的，结果后来呢，一把刀进去就代表神的话刺入剖开，结果魂跟灵就可以分开了。但是不光这样，这个肉体还有肉体的邪情私欲，肉体还有后面的部队。所以你读四世纪后面还有一个部队，就是摩押的部队，他们这一万个勇士就拼命往约旦河那边跑。那中文翻得很好，翻得很文雅，叫做勇士。其实如果你真的读希伯来原文，个个都是胖乎乎，所以难怪他们后来打败仗，他根本胖打不动，他跑不动嘛。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圣经的的确确是给我们看见什么时候我们的肉体，就是本来是我们的魂，但是慢慢慢慢畸形发展。畸形发展什么意思呢？就是本来爱是圣洁的，结果现在你看爱受的污染，爱变得没有原则了。那慢慢慢慢我们的思想就被扭曲了，慢慢慢慢慢我们的意志就变成薄弱了。所以马克吐温可以告诉我们说，戒烟是最容易的事，因为我已经戒了100多次了。所以证明说人的意志越来越薄弱，所以证明什么？这个慢慢慢慢人的魂呢就变了形状了，慢不止变了形状，而是畸形发展。所以现在很清楚的，那就是为什么圣经告诉我们要进窄门，进走窄路。其实那个门不窄啊，是我们太胖了，所以怎么样都挤不进去，这指的肉体来说的。那么有一个太太就告诉另外一个太太说，她说我最近又增加了一点重量，那我她先生呢送我的礼物啊，我怎么挤都挤不进去。那太太说，那么你先生一定送给你很漂亮的衣服了。她说不是，我先生送给我一台轿车，我怎么挤都挤不进去。所以弟兄姊妹，不是门太窄，是我们的肉体太胖。所以今天难处在哪？今天难处是我们魂的难处。所以世界上的人是说，你们要发挥你的魂。这世界在美国也好，在西方世界都是告诉你说，你要肯定你自己，你要发挥你自己，要对你自己要很有把握。但是只有我们的主告诉我们说，你要失去你自己。如果主说你要失去你的自己，什么意思？就表示说你的自己太多了，现在我们知道说已经离开了当时原来的比例。那么所以一个真正的肥胖的人，或者说真正一个过重的人，他的难处在哪里？是两点。第一就是不健康，你看见吗？所以如果我们在肉体里面，你看这个，我们做基础不会做得很久的。我们有的时候你看见为什么很久不聚会了，就是这个原因，就是因为我们太重了。许多地方你看见我们的挤太大太大，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你看见因为这个缘故，我们就显不出那基督的美丽来。我们从来没有看见一个这白马王子骑在马上是胖乎乎的，没有。所以怎么办呢？弟兄姊妹，在这里只有一件事可要做的，就是说在你要首先你要蒙拯救，你要恨你自己的胖，你要恨你自己的，恨这些东西，你要恨你自己魂的畸形的发展。所以那个时候呢，你恨到一个地步，你可以告诉医生说，请你把我放在手术台上。这就为什么要做主的门徒。所以下面接着说，人若不背他自己的十字架，就不能做我的门徒。所以可见弟兄姊妹，现在很简单，做主的门徒什么意思呢？因为我们的主是最大的医生，所以把我们自己放在手术台上，让十字架把我们长剪掉一段，然后慢慢就回到我们原来的比例。所以请大家记得，什么时候我们的魂回到原来的比例，是不是表示我们不再爱了？没有，我们还是爱，但是我们的爱主所爱的，那恨主所恨的。主恨无罪，我们也恨无罪；主恨无肉体，我们也恨无肉体。那不止如此，那你就看见说，我们的思想、情感、意志都能够在圣灵的控制底下，我们就能够让主来使用我们。所以请大家记得，不是失去魂，不是叫我们没有自己的，不可能。以这个好像这个也不笑也不哭，没有这件事情。那本来应着我们 犯罪的缘故，所以我们自己就膨胀起来了，所以我们自己就对自己着迷，就以自己来做中心。所以明白吗？今天太胖了，今天到一个地步对属灵的健康有危险，到了一个地步和我们能不能彰显基督有关系。在这个时候你看见吗，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真的开始恨我们自己，这个就是做主门徒的开始，明白吗？所以每一个家庭如果要配上主的话，都要做主的门徒，所有做父母的要摆在手术台上，所有做儿女的也要摆在手术台上。然后你看那个爱是一个合比例的爱，那个爱和恨是完全照着基督的。那如果这样的话，那这个就是正常的光景。所以现在明白这里所讲的恨，就像恨自己魂生命那个恨。所以如果你看见说魂的生命发展的一个地步，你恨恶他，你说不能这样下去了，现在让主做我的医生，让主来这个解决我的问题，那我的问题就解决了。所以弟兄姊妹也是这样，迟早有一天你要看见说人伦关系因着罪的缘故，很稀奇，父母爱儿女是对的，儿女孝父母也是对的，但是因着罪的缘故，慢慢里面产生教，慢慢里面产生蜜，慢慢里面就产生一种不正常的情形。许多时候爱到一个地步，弟兄姊妹，你看见就失去原则，就没有原则的爱。所以没有原则的爱就是溺爱，那个爱就跟恨差不远了。以为爱儿女其实是恨儿女，以为爱父母其实是爱恨父母。所以如果这样的话，主在这提醒我们，不配，不相配。什么意思？主的意思就是说你的累赘太多了，你爱父母，父母不能成为你的重担，你爱儿女，儿女不能成为你的负担。你可以爱儿女好像没有儿女，爱父母好像没有父母，但是不要忘记了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不会爱到着迷的地步，不会爱到反常的地步，不会爱到这个畸形发展的地步。所以弟兄姊妹，迟早有一天主要对你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迟早有一天主要说，你带着以撒，就是你独生的爱子，到我所指示的地方去。那弟兄姊妹，千山的牛是神的，万山的羊是神的，神没有意思和你争以撒，但神知道如果长子下去的话，亚伯拉罕就不能再生活下去了，他是晚年得子，所以呢他一天到晚注意的就是他的儿子，儿子稍微有点咳嗽他就紧张了，你看见吗？再下去就会变成神经兮兮的。所以这个光景并不对。如果神把儿女给你，是神会负责来养你的儿女。所以有一件事要记得，我们一有了儿女以后，就把儿女当作我们的产业，我们来主宰他们的前途，我们来主宰他们的前面的道路。所以有的时候做父母的用高压的政策，那么连儿女婚姻前途全部决定了。但是不要忘记，如果你不会错是可以的，但什么时候你万一错了怎么办呢？在以前两个老的祷告说，怎么样，我这个女儿一定要嫁出去。好了，祷告的最后终于呢，白马王子来了，两个人就进到结婚的礼堂，应该很高兴才对呀。所以刚开始的时候，丈母娘看女婿是越看越有趣，但是没有多久消息传来了，这个丈母娘看女婿是越看越有气，那气跟趣差得不远，但是发生故事在哪里？那么这个女婿不是你祷告来的吗？所以有一件事我们一定要承认，我们不会爱，我们也不会恨。我们以为的爱是恨，我们以为的恨才真的是爱。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真的恨那个关系，你就知道说现在不对了，很明显的，我是爱儿女过于爱主，很明显的，在这个时候你要认罪，主要释放你。所以如果你和儿女的关系不是密的关系，明白吗？那很明显那个爱是基督的爱，不是你自己的爱，爱父母也是这样。所以如果能这样的话，弟兄姊妹，真正的恨，如果真的恨你的父母，那真是爱你的父母。原因在哪里呢？你没有意思，神没有意思要我们去恨父母。神是让我们注意到，许多时候我们和父母的关系，因着罪的缘故不正常了。我们和儿女的关系因着罪的缘故不正常了。 所以我们常常需要主来调整我们的脚步。最后好像主释放了，好像你失去你的儿女就得着你的儿女，好像失去你的父母就得着你的父母。这是真正的孝敬父母，这是真正的爱自己的儿女。所以最后让我说一个真实的见证来结束我这一段的劝勉。我还记得在大学的时候有一个弟兄得救了，他父亲呢是信佛的，那么今天什么消息都可以告诉他，你不能告诉他他信耶稣了，因为他的父亲呢年纪大了，如果不小心呢有什么三长两短，他责任太大。所以最后这个弟兄呢不敢回家，他整个的暑假就在我家里面。后来没有久了以后，他总觉得不对，他总觉得应该要把福音送给他的儿子，送给他的父亲。所以最后还是勇敢的回到他家，回到乡下去。那么见到他父亲的时候，他就把他这个见到父亲的时候，他就去拿一根棍子，他找一根棍子，很大的一个棍子，然后把他自己的上身就脱掉，然后他就告诉父亲说，他说我对不起你，我做了一件事你不喜悦的事，你可以用这个棍子打我，你怎么对待我我都愿意，我都没有话说。然后他父亲说，你到底闯了什么祸了？他说我在大学里面信了耶稣了。然后这样讲以后，你看见他以为说他父亲可能心脏马上就发作，没有。后来他父亲怎么说呢？他说你现在已经读大学了，你现在很多看法可能有你自己的看法，可能你是对的。所以弟兄姊妹明白吗？他本来以为爱父母，那么怎么样，爱到一个地步不可以把福音告诉他们，但是现在呢就是因为爱父母，所以他为主做了见证，最后他反而把父母送上天堂去。所以请大家记得，今天呢我们在每个家庭里面，不管是婆婆跟媳妇，不管丈夫跟妻子，不管儿女对父母，你会发现说，一面来说有两极的发展，一个一极的发展就是肉体越来越大，这婆媳关系公权越来越怎么样，越来是越厉害，越来走得越远了，这是一个可能。还有一个可能，那个婆婆跟媳妇中有了蜜了，明白吗？有了蜜根本就不讲原则了，所以这个时候也是另外一个难处。所以请大家记得，人跟人关系是最难最难的，那婆婆跟媳妇是很难相处。还有呢就是在美国，尤其是这个什么女婿呢跟丈母娘常常处得不好，所以常常在美国你看他总是拿女丈母娘来做开玩笑的对象。那么我还记得有一次我们到这个海洋世界去，就到了这个南边，特别到迪士尼世界，到海洋世界去。那么海豚表演的时候不是把水要溅在前面吗？他说如果你要怕这个海豚水溅在你身上，你要么坐好远一点，要么就把你的岳母放在你的前面。所以你就知道说这些的笑话原因，就是因为人跟人的关系因为罪的缘故，有的是发酵了，但有的呢那个蜜越来越甜了。所以不要忘记，不管是发酵也好，不管是好像婆媳的关系，或者女婿跟这个丈母娘的关系好像越来越恶劣，这是一个可能的发展。但是还有一个可能的发展，就是我们的关系有了蜜的关系，特别指着父母，特别指着儿女，因为就是天人来说是比较亲近的。当然做丈母娘的跟女婿天人来说是远的，那么婆婆跟媳妇来说，这天人来说也是远的。所以弟兄姊妹请记得，你不管他怎么发展，如果婆婆跟媳妇越演越烈，这个中间越来越远，那弟兄姊妹很明显是因着罪的缘故。所以在这个时候，弟兄姊妹，你要恨那个关系，你觉得是不对，婆婆跟媳妇中间不能有这个关系，世界上可以这样，但是你不能。所以明白吗？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见你愿意接受十字架的工作。所以我再说，只有当你看见人伦的关系慢慢反常了，慢慢不合，那一面来讲当然有了罪了，那是更不对，但是有了蜜，很多人就没有察觉得到。所以你看见有的时候真的就不是爱父母爱儿女过于爱主，在很多的事情上你知道很清楚的，很清楚为什么他今天没有来聚会， 一定有一些原因，而那些原因一定是讲得过去的。神既然把儿女做我的产业，我当然有责任。但是我再说，弟兄姊妹，你不知不觉的，你给儿女种下一个观念，意思就是说，现在呢，读书是第一的，现在读圣经是其次的。这个观念很自然的就种在儿女的心里。你讲半天没有用，但是从而父母的一言一行，他们就知道说到底他们应该要怎么样做。所以我想很重要的，这一次呢，我们希望借着这个题目呢，能够提醒弟兄姊妹，让大家记得一件事，就是说我们今天这个家庭，我们不光是问说能不能荣耀主，我们还要问说我们到底和主相配不相配，配得上配不上主。所以一面来讲，你看见吗，主要释放我们，主怎么释放我们呢？给我们看见说要我们能恨那些畸形发展的关系。那么如果你能恨的话，你就说，主啊，我们把整个家就交给你，求你在我们把我们在我们身上做你自己的工作。然后你看见慢慢慢慢，我们和儿女的关系就正常了，和父母的关系就正常。我们爱儿女有原则，我们爱父母也有原则，那最后我们才知道什么是真的爱，什么是真的爱，什么时候才真正的爱我，什么是真的爱，什么是真的恨。所有和神的关系不合的，我们都是应该恨的，所有和神的关系相符合的，我们都是应该要爱的。所以很清楚，弟兄姊妹，许多时候我们注意家庭的生活，我们忽略了一点，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忘记了我们的家庭呢应该是能配得上主才是的。好，我想我劝勉的话呢就到这里。我不知道下面是不是问问题的时间，那我手里只有一个问题啊，只有一个问题，所以很好，如果大家没有问题，表示这个家庭都是很好的家庭。那么既然没有问题了嘛，那么所以呢我只好回答一个问题就可以了。这个问题就是说，中国人的龙啊，是否就是启示录中的古蛇？那家中有龙的装饰呢，是否是撒旦的根据？那我们知道说，这个在这个问题是个很大的问题。自从利玛窦把这个福音送到中国来，因为当时呢，他的的确确是把西方的文明送到中国来，所以这个时候当然跟中国的这个信仰啊和中国的传说当然就有很大的冲突。所以到了康熙的时候，的的确确有一个很大的争执，那么到底耶稣会的人有的地方他们很坚持的，那么中国呢很明显的都认为自己是龙的传子。那么如果你再从圣经的角度来看的话呢，那么很明显那就应该就是启示录的古蛇。所以因着两个不同的这个不同的文化，很明显，如果你光是从文化的角度来看的话，利玛窦呢他传福音的时候，所以为什么我们说是真正的福音是从马里逊开始呢？很清楚，因为马里逊真的是单纯的福音登陆到中国来，那利玛窦不是。利玛窦一开始的时候呢，你知道他第一个他穿佛装来到中国，那佛教和尚穿什么衣服他也穿什么样的衣服，然后呢他也在整个人来人往地方摆个摊子。那么你拜任何的菩萨都有一个台，都有一个地方要拜这个菩萨，拜那个菩萨，拜那个菩萨。结果呢他也摆了个摊位，那个摊位就是玛利亚的摊位。所以中国人感觉上呢没有错，今天呢好了，多了一个偶像。过去我们是拜妈祖观音，卖这个拜那个，现在有人告诉我们说玛利亚是神母，是天上的母亲。所以因着这个缘故，很多人一开始他们所看见的所明白的福音是这样的福音。所以我们知道当时利玛窦来到中国，那个门还是关的，所以他试着希望能够打破这个中国人的观念。所以没有多久以后呢，那么有人告诉他说，你穿佛服是错的，因为真正的中国呢是儒家的思想当家的，所以最叫人尊贵尊敬重的是什么呢？你要穿儒装。那所有儒家学说的弟子，他们穿起衣服来是另外一种的。所以后来利玛窦呢就从佛装呢就改成儒装。所以我们知道说，这就是在福音登陆正式登陆中国以前，那么很自然的 如果你讲到这些的话，当然就讲到文化上的冲突。那么那个时候有一个问题，就是特别在学者中间就说，到底中国人的龙是不是启示录的骨舌？我想我不能回答这个问题。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如果真的把这个当作学术来研究的话，那你一定要追根究底，到底中国的龙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但有一件事情我知道，这个是从圣经的角度可以看得出来的。因为圣经第十七章启示录十七章讲到奥秘的巴比伦的时候，那个很明显的是讲的什么？很明显的讲的他是母亲。他为什么是母亲呢？原来巴比伦呢是所有宗教最早的起源，从巴比伦开始的。那么如果所有的宗教是怎么开始的，如果一个个去读的话，我们弄不清楚，明白吗？但有一件事情我们知道，不管到中国、到埃及、到什么地方去，所有的宗教、所有的敬拜，那个源头都是从哪里？都是从巴比伦来的。所以呢，我们就才称为奥秘的巴比伦。那么因为巴比伦的宗教从巴比伦来的，所以等到主回来以前，所有的宗教要回归巴比伦。所以最后你看见世界上的宗教呢是统一起来的，那么这是指的主要回来的时候，所以给我们看见这就是启示录里面第十七章的巴比伦。那么如果我们注意巴比伦，我们如果真的知道这个巴比伦的文化的整个的发源，我们知道撒旦他不管用各种方法，他目的是要得着人的敬拜，这是没有疑问的。所以不管后来是怎么演变，明白？不管怎么演变，你可以知道最后你一定可以追到什么？追到巴比伦那个线来。所以关于这一类的问题啊，我是觉得我们是要谨慎，除非你是个很了不起的一个这个或者你真的在那里做过一番很多的研究，那是另外一件事。如果不是的话，那么弟兄姊妹，对于这些事情我们是越小心越好，极端一点并不重要，并不要害怕，因为我们不怕别的，我们怕的是得罪神。所以如果在事情真相没有弄清楚以前，比方说那么到底中国人的龙是不是启示录的骨舌呢？我说我不敢回答这个问题，因为我不知道中国人的龙到底是怎么开始的。但有一件事情我知道，今天我们中国拜了多少年的偶像，那么要记得所有拜偶像的事一定是从巴比伦来的，那个源头我们是知道的。所以如果我们知道那个源头以后，那么我们当然就要小心了。那么尤其是到了启示录的时候，那很明显给我们看见那个龙从撒旦上起来，那个龙就是什么呢？就是什么呢？就是创世纪里所说的骨舌。那么很简单，你知道龙站在沙滩上，那么而且给我们看见龙是三二一的恶者，是三二一的恶者。不光有龙，还有呢龙是假冒父的，然后呢你看见那个谁呀、这个敌基督呢是假冒子的，因为敌基督嘛，然后呢假先知呢是假冒圣灵的。所以很清楚神是三二一的神，那么恶者呢也是三二一的恶者。所以这是启示录里面所读到的龙。那么所以现在很清楚的，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圣经很明显的对于龙很清楚给我们一个断案。那么当然如果你真的做学问的话，就问说那么这个龙是不是中国龙，我再说我不敢说。但是弟兄姊妹，如果你不敢说，你不是应该小心一点吗？所以在这个情形底下，我们宁可走极端的路，为着主走极端的路，为着偶像走极端路，并没有错，明白吗？所以这个时候如果你是这个什么都，就是你如果要做一个和事佬，你说做个好好先生，这就很容易就掉到仇敌的陷阱里面去。所以呢，家中有龙的装饰是否撒旦的根据，那么这些弟兄姊妹你们应该自己能回答。那么如果里面真的不平安，那么你知道应该怎么样去处置这些东西，那么免得呢给仇敌有任何的余地。所以特别在属灵界的事情上，我尤其在家庭里面，我们离偶像是越来越远越好。那么对于偶像的态度是越极端越好，不要紧的，就是错了也是对的， 因为你知道我们的目的是要讨主的喜欢。所以我相信这个就是这个问题。那么要记得这个还是一个问题，有的时候这个只是一些服装而已啊。那问题就是我们爱这些过于是爱主呢还是爱这些。所以主对彼得的话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所以这些可以包括一些衣服，有的时候没有这个龙的服装也在里面，你知道，你清楚得很。有的时候你觉得不平安，你就知道应该怎么样去对付它。所以这个时候呢，常常是一些东西摸着我们，有一些服饰真的是我们所爱的。所以主说，你爱这些过于爱我吗？所以要紧在哪里，就是我们一定要记得，许多时候呢，主要我们爱他过于一切的目的是什么？因为主知道我们堕落犯罪以后，我们这个人很容易就被这世界就粘住了，这些关系很，所以我们不能交朋友，一交起朋友来，你看见吗？到时候起头开始呢，是恨不得两个人一条裤子穿，但是将来后来这个等到真的开始翻脸的时候，那些是很无情的。所以你就知道说，人跟人的关系很不容易取得平衡。但是呢，主提醒我们，尤其是家庭的关系，父母跟儿女的关系，还有做丈夫妻子儿女的，你看见有的爱是没有原则的爱。所以要记得，今天如果我们会爱，会做丈夫，会做妻子，会做儿女，那么应该现在坊间的书已经够多了，应该每一个家都是标准的家庭。但是我觉得每一个家庭都需要十字架的工作，一面有十字架的救赎，一面根据十字架的救赎，主就把世界交通给我们。所以在每一个家庭里面，你看见吗？我们都要问一个问题，我们这个家不光是以基督为主，我们这个家配得配不上我们的主？我想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但愿这一次呢，我们有这个印象，那么我想这个就很好。好，我想我就讲这么多，那么下面时间就交还给姊妹。好好，我们的姊妹要我做个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把这段时间赏给我们。主啊，我们谢谢你今天下午的提醒，许多时候我们忘记了，但是你知道怎么样做丈夫，怎么样做妻子，你也告诉我们怎么样做儿女，怎么样做父母。许多时候我们以为的爱不是爱，是吧？许多时候我们以为恨也不是恨，只有你知道我们该怎样的爱。所以为了这个缘故，我们求你十字架在我们身上做更深的工作，也十字架在我们的家里面也做更深的工作，好让我们更配你，好让我们更像你，好让我们的家庭真能配得上你。听我们在里面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